Radio British Youth Association. Today's Monday, the 9th of July.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391集现在开始广播。各位听众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。我们这个节目每星期广播五天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每天下午1:35到2:05，在这里 FM104.6 波段播音。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公播佛法修学概要，我们先来念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法授学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，今天播到第23讲，请一起收听。
外道花那么多时间在修行，为什么他总是不能够改变他的生命？因为他就不知道生命的相貌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，就是第八识，身为一个阿赖耶识，他到底怎么去保存业力，怎么去变现果报，这个就很重点了。这个是一个更深层的观察了啊！不但是三世两重因果，我们要从因缘当中观进去，到底生命是更清楚的是什么相貌。我们看第二段。那么在前面那一段是很粗浅的说明啊，业力形先有一个形成的种子，然后再变现果报。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的观察，其实阿赖也是啊，它是很重要的，它有两个相貌，这个一个非断非常啊。我们来看看这个问答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，请合掌。
问：阿赖也是为断为常？答：非断非常，以恒转故，恒为此事无始时来，一类相续，常无间断。世界去生，失色本故，性坚持种，令不失故。转为此事无始时来，念念生灭，前后变异，因灭果生，非常依故，可谓转世熏成种故。恒言遮断，转表非常，犹如暴流，因果法耳。
那么阿赖耶识呢，它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大仓库，它保存了过去的业力，它也变现了今生的果报，所以它等于是整个六道轮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。那么阿赖耶识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潜意识。那么现在的这个潜意识，他提出一个问说，它是断，它是有停止的一天吗？叫做断，它会断灭，它总有一天它自己会停止掉，还是它是恒常不变的啊？是断或者是常啊？提出这个问。我们看这个回答的地方啊，陈威书是怎么回答？说阿赖耶识啊，身为我们凡夫的一个生命的根本啊，它是不是断，也不长，不是断呢，它表示它是恒；那么不是长，表示它是转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的生命是两个相貌的，两个相貌结合起来，第一个恒常相续，第二个前后变化。那么我们来先看这个恒常相续这一块，就是说呢，阿赖耶识啊，它无始劫来一类相续，它永远保持一个无际的状态，而且常无间断，是三界六趣的生命的一个根本。这个是业果报啊，它不断不断的去变现果报，它是常无间断的，所以生命是不会停止的。如果你不改变它，我们合理的推论，你今生死亡以后，阿赖耶识它一定会有推出第一个果报出来，另外一个果报出来，你一定还有个果报，你下一期一定还有个生命的，除非你往生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八识他没有中断休息的时候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从业因的角度呢，性坚持种，令不失故啊。那么他能够不断的把你过去生所留下的种子 全部保存下来啊，就是假使百千劫啊，所造业不亡，因缘会一时，果报还之受啊。这个相续性的说明说，我们其实某种程度啊，我们的思想业力是继承的过去。你怎么知道呢？诸位，你看哈，我们内心的思想都要经过教育，要经过学习，它才会出现，对不对？正常都是这样。你没有学过心理学，你就不懂心理学的道理；你没有学过啊这个经济学，你就不懂经济学的道理啊。所以我们一般都要经过学习，但是我们内心深处啊，也的确从我们生命经验当中啊，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学习，但是我们似曾相识，觉得很熟悉。特别你看到有某一个人，觉得这个人很熟悉，或者这个东西，你看有些人他天才，他那个手一碰到钢琴，他就很容易上手。那请问他的功能从什么地方来？他今生没有学过啊，但是我们要学习过，我们才有这种功能啊。那表示他一定有一个上一个生命，否则如果生命只有今生，你怎么解释这个人他有这种功能呢？他没有学习过，他怎么这种功能呢？所以都是相续性，我们继承了前生的功能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有今生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过去，才有现在。就好像今天的你继承了昨天的你，你昨天有什么思想，你今天就很容易有这个思想，除非你做出改变。明天的你继承了今天的你，这生命它不是一个点，它是一条线的。你要继承过去的，因为第八世它把过去记录下来。那么你只要看看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你就知道，你把这个道理扩大，你就知道前世、今生、来世了。这道理一样的，你不能否定你的昨天的。你昨天的很多的行为思想一定会影响你今天的思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昨天过去了，是过去了，生命的果报相貌过去的，但是你所做的每一个思想行为被第八世记录下来，它会主导你继续往这边走，除非你做出改变。所以你不可能摆脱过昨天的你，不可能。昨天的你消失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消失了吗？它没有完全消失哦，它在你的内心深处，那么某种程度在主导你。这个就是生命的确是有相续的一面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转变，那么生息相续中又产生转变，此事无始时来，念念生灭，前后变异，因灭果生，非常一股。那么虽然相续，但是它不断的生灭变化，那么这是业果报呢？果报不断的变化，那么就着业因来说呢，它又能够不断的去产生新的种子，因为你今天又造了很多新的业了，所以你第八世又重新洗牌了。你今天又多拜了88佛，所以你第八世的种子呢，善恶的种子又开始重新平衡了，你善业增加了。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横跟转你要把它结合起来，你要去思维这两个道理很重要哈。你认为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是相同还是不相同？你这个问题参透了，你就懂生命了。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是一样吗？还是不一样？不一样啊！你不能说一样，也不能说不一样。你说它一样，因为它变化啊。你当然你照镜子看差不多了哈，但事实上不一样了。他那个第八世，他的变现果报是怎么样？他是唯识学是刹罗生刹罗灭，刹罗生刹罗灭。其实你的身心世界哈，你的色身哈，你前一秒跟这一秒已经不一样了。你刚才你看不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常见的，就是说这个灯光你看它是相续的哈，其实它不是相续的呢，它是频率很高的一个生灭相，但是我们感觉它相续啊，其实它不是相续啊。第八世变现果报的时候，不要说昨天啊，前一秒钟的你跟这一秒钟的你也不一样，它前后变异。第八世在释放种子的时候，它不是一条线的，它是刹罗生刹罗灭，刹罗生刹罗灭。我们的生命是突然间有，突然间没有，突然间有，突然间没有，这是无常。但是呢，因为它很看起来很连接性很强很紧密， 所以我们感觉没有变化，这是我们的错觉。其实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已经不一样，但是他把你昨天的思想业力保存下来，应该说他有所保留，有所变化，他保留了你的业力跟思想，但是呢你的身外表不一样。这个就是不长又不断。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医师，他遇到一个病人啊，叫凯撒林啊，他出了一本书叫《前世今生》啊，有些人看过哈。那么这个病人很奇怪，他有恐水症，他看到水就怕，哇，这个就很糟糕了，因为我们用水的机会很多啊，你比如说你要去洗澡喝水，那么他用种种的方式治疗都没有效果，所以这个心理学家最后一个方法找出病因，就催眠，就催啊，一直催，催到他前世好几生前世了，他发觉啊，他找到两个业因，第一个，他某一世啊，他在村庄住的时候啊，遇到洪水泛滥，那么他被那个水啊，就像那个海啸一样冲走了以后呢，他死在水中，而且死得很痛苦，很多的挣扎，对他死，对那个水产生极度的恐惧，临死之前，这第一个业因。第二个，他生长在一个很贫穷落后的农村啊，那么他吃到一个水井，那个井里面的水啊，里面有那个烈士麻风病的那个病毒啊，那么他中毒以后呢，那个时候这个病是没有药治的，那么村人为了怕那个传染了，就把这些麻风病病毒人啊，就全部集中啊，把他关在山洞里面，把洞口给堵住，让他自生自灭。所以这个他那一期生命死的时候啊，因为喝水的关系啊，吃到毒药啊，他也死得很痛苦，因为是饥饿啊，口渴，所以他这两生的因缘让他对水产生非常的恐怖。所以即便他今生他的相貌不一样的，他的生命体不一样的，他生活环境不一样的，但是他某种程度呢继承前生的思想跟业力啊。当然他知道以后，一个人只要知道你就有希望，在这个研究经说知望即离啊，离望即绝了，你知道你就不会执着了，原来都是过去生的因缘所生法，你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嘛，那是一种生命的过程留下的一种假象而已，因为我们执着它，所以使令它变成强有力，你只要放掉它就没有死了，所以它达望本空啊，所以才能够不随妄转。所以后来这个人他从这个催眠的过程回醒过来以后，他看到他的前身，他找到他的病因，后来后面的疗程就很快的就把这个治疗这个恐水症给治好了。所以我们怎么了解生命呢？两个字而已，恒转，恒常相续，前后变化，前后变化又恒常相续，你把这两个字把它合起来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六道轮回了。小时候的你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已经不一样，但是呢又有些劣势，因为你现在也继承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经验，但是你今生又你后面的生命又吸收很多新的知识，所以不能说完全一样，但是你不可能完全摆脱小时候的你，不可能，除非你真的大修行。小时候你的你，你所经历的生活经验一定会影响你长大的思想，但是你现在的你，你这个时候的你跟小时候你已经不一样了，色身也不一样了，思想也不一样，因为你不断的教育他呢，他不断的受熏啊，不断的你的种子不断的重新洗牌，但是你说不一样又带有小时候的阴影在里面，这个就是人生。你把小时候的你跟现在对比，你就知道你前生跟今生是差不多道理了，由此类推而已啊。一方面第八世扮演的继承的功能，一方面当然他也不断的开创，所以人生只有两句话说完了、啊、一方面继承过去，第二个不断的去开创未来，他不是停止不动的，它不断的变化，不断的改变， 当然有可能往好的方向改变，也可能往坏的方向改变。好，我们看做一个总结哈，横言遮断，转表非常，犹如暴流，因果法尔。那么大智慧的佛陀呢，就说啊，我们的生命一方面是恒常相续，它不是断灭的，它不是一种停止的状态，但是呢，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，它不断的变化啊。那么佛陀呢，最喜欢用水流。这个水流啊，诸位可能很多人对水流不是很了解啊。我们看那个水啊，好像是连续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是看那个科学的角度来看呢、啊，它的水分子啊，就像念珠一样，它是一颗一颗独立的。啊，前面的水流跟接着水面，它中间是有细缝的，它是一个水流，一个分子接一个分子，一个接分子，就像念珠一样。所以我们纵观我们无量的生命，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个案。你如果看到你的前身，你不见得认识，因为这个人是谁，你不见得认识。相貌不一样，思考模式也不一样。因为他说我，你如果你今生是个女人，前生是个男人，男人有男人的思考，女人女人的思考不一样。如果你前生是个蚂蚁，那思想更不一样了。但是你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。蚂蚁有很多个性，对不对？有些蚂蚁特别的精进，有些蚂蚁比较懈怠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也继承了过去。所以你看到就是人生呢，有相续性，有变化性，这两个结起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相貌，这是水流的思想。佛教的正见啊，基本思想是建立在诸法因缘生，也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道理，这是诸法因缘生。生命的确是遵循的一定的规则，你今生会快乐，你今生会痛苦，都一定有道理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莫名其妙出现的，绝对不可能。生命是有章法的。那么这个规则的第一个规则，第一个就是因果的规则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道因缘观。这个因缘观呢、啊，如果我们从粗浅的角度，从因缘的角度来看呢、啊，人生是很多很多片段的生命结合起来的，因为它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念珠，就像玻璃念珠一样。你108颗念珠虽然相续，但是变化没有两个念珠完全一样的。所以从外面的角度来看，从表层的因果思想，人生是很多很多片段的生命结合起来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先把大乘的思想把它跟因果结合，就是法法消归心性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本来这是后面讲到，但是我们先提醒一下，大乘的因果思想它不是向外看的，它是向内看。所以你观照现前一念心性的时候，你看到的因果呢，就像藕益大师说的，只是现前一刹那法，一刹那法，望前明果，望后明因。人生就是一刹那的思想一念头而已嘛。这个念头对望过去，它是个结果，因为你前身造的很多业力，造的很多思想，这个业力跟思想的结合形成你这个妄想。所以这个现前一念的思想对望过去，它是一个结果，但是对望未来，它又是一个因地。你可以改变它，你可以主导它，你可以调伏它，在它没有表现出来之前都是可以改变的。所以你说人生是无奈也对，人生有一半是无奈的，因为我们要继承过去的业力跟思想，这个我们是跑不掉的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一定要记着你的过去。但是你说人生充满了希望也对，因为你现在可以改变，在它没有出现之前你都有希望，在临终之前你都有希望，你可以主导你的思想往好的方向走，往坏的方向走，你还有机会，因为它有变化的一面。所以当我们能够，所以天台宗他安立一个观心法门呢，就是说你想要了解你自己啊，你看你的念头的流动，其实你的心的流动就像水流，你只要向内看，你就一定知道你的过去，你也一定知道你的现在，你也一定可以规划你的未来。你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在你一念的心中，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讲到现前一念心性的思想啊，这个后面会讲到。但是我们预先啊， 把它做一个结合，就是说你什么事情回归到心性啊，那人生就是整体的，没有片段的。所以维大师说，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他说从大乘的角度啊，轮回是怎么回事啊？所以轮回的思想有粗跟浅啊，从人天的业果，轮回就是业力创造的，这是很粗的一个解释。其实轮回就是一念的妄想，所以维大师说啊，流转三界中，谁在流转？而是我在流转，没有一个我，怎么会流转呢？我要是说，就是一念的妄想在流转了。你妄想醒过来，你的流转就没了，就密失了不可得了。流转三界中，流转者谁？你去参这个道理，谁在流转？那个流转那个是谁？它不断的相续，不断的变化，其实就是一念的颠倒妄想，不断的积极你的业力，不断的创造果报。当这个妄想消失的时候，你的轮回的生命就没了。所以你成佛以后，你再来看看你的今生，就像一场梦。醒过来以后，劫后空空无大千的梦里明明有六趣，我们现在看的是真的，但是你醒来以后，你回顾你的过去，梦幻泡影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是把它当真，在梦境里面看到真的有老虎，真的有珍宝。但是你醒过来以后，醒后空空无大千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到后面再来探讨这个心性的思想，但是现在呢，业果的思想呢，你先知道，生命是一半是无奈的，一半是开创的啊。因为无奈你要继承过去的业力，那么开创呢，你今生很多的努力空间啊，因为它可以变化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课的业果决定啊，前面是把业果的思想做一个总说，这一下就个别个别的说明。业果之间的关系，业到果，第一个它绝对不会错乱，这第一个了解，这是一个别式的第一课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
业决定理者，为诸一生及诸圣者，随有四月相行相乐受，下至有情地狱，有起凉风所发乐受，一切皆是从先造集善业所起，从不善业发生安乐，无有是处。所有逼迫行苦行相苦受，下至罗汉相续之苦，一切皆是从先造集不善而起，从诸善业发生诸苦，无有是处。宝曼论云：诸苦从不善，如是诸恶去，从善诸善去，一切生安乐。故诸苦乐非无因生，亦非自性，自在天等不顺因生，是谓从善从种善不善业生种苦乐，诸苦安乐种种差别，亦从恶业种种差别，无少问乱，个别而起。若于业果或决定相，或无期往，或定结者，是为一切内佛弟子所有正见，暂为一切白法根本。
好，那么前面一课呢，我们先把业果的一个形成乃至于它种种的显现啊，做一个总说，这以下呢，我们就个别个别的说明业果的特性。第一个呢，业果的特性就是它不会有错乱的情况，这以下有五小科，先看第一科呢，就是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啊。先看第一小科，说什么是业果决定的相貌呢？就是一切的一生，就是凡夫乃至于圣人，但是这个圣人佛陀除外哦，佛陀不受因果的思想的因，因为佛陀他已经金刚道惑一手空，世间上只有一个人不受因果行的影响，那个就是佛陀。等觉菩萨还有维系的因果思想啊，但是佛陀是真的业尽晴空了，他过去所造的业完全不能影响他了啊！佛为法王，依法自在，所以这个诸圣者呢，要鉴别他不是佛陀啊，佛陀以外的圣者。那么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舒适快乐的乐受啊，这个是圣人的快乐，乃至于这个地狱的果报啊，比方说这个阿鼻地狱啦，无间地狱呢，无间地狱呢，他受苦是没有间断的啊，就是你这个身体啊被丢到油锅里面炸死了以后呢，变成一个骷髅头，把它捞起来 那捞起来呢，一阵凉风吹过来，让你恢复原来的色身，然后再丢进去再炸啊。那么地狱的这个阿鼻地狱的众生呢，他的生命只有一刹那是快乐，就是那一阵凉风吹过来的时候，让他恢复身体相貌的时候，他有乐受。那么这个乐受怎么来的呢？也是他过去所造的善业所感。即便是无间地狱的那一个乐，那一阵凉风的乐受，也是善业所感。所以从不善业，从这个罪业发生安乐的果报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只要是快乐的果报，它一定是善业。比方说你现在能够走路，这个就是善业了。我们不要以为很像哦，走路很自然，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走路哦。你这一碗饭能够吃下去，吃得很快乐，善业。没有一件事情是自然发生的。你这杯水能够喝到肚子里面去，产生你的滋养，善业。只要让你今生会感到舒服快乐的东西，全部是善业。你都要赞美你的过去。你能够走路，你要赞美你的过去。你能够吃饭，你这一个晚上能够睡好觉，善业。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啊，这个是第一个思想。所有快乐的果报，它一定来自于善业，没有例外。那么反过来，罪业一定引生痛苦的果报。所有让你感到逼迫压力的苦受，乃是阿罗汉的相续之苦。我们解释一下，阿罗汉他成就以后，他还没有入死亡之前呢、啊，他的生命叫做有余依涅槃。他这个涅槃还有剩余的色身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阿罗汉如果吃坏了肚子，他也会肚子痛。你看舍利弗尊者佛陀讲经的时候，他肚子痛就不能过来了。那么他有时候会中暑。那么这种生命相续还存在的时候痛苦呢，也是由于过去他前生啊的罪业所招感的，不是说他今生做的，他可能前生的啊。所以说从善业招感痛苦的果报无有是处，所有的痛苦都跟别人没有关系，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，别人只是个助缘，他只是激发出来而已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自作自受的，外在的环境只是一个刺激，一个助缘啊，把它激发出来而已啊。我们看引证《宝曼论》上说呢，诸苦从不善啊，一切的痛苦是从罪业啊，如是诸恶趣啊，乃是以堕落到三恶道。那么善业招感善趣而生起一切的安乐啊，这个地方是说明啊，痛苦是由罪业而来，快乐是从善业而来。我们看第四段的结论。所以痛苦的乐因不是无因生，苦乐不可能没有因缘生起，也不是自性生，它也不会自己生起，也不是大梵天给我们的啊，这种不顺因生是为善恶的业力产生苦乐的果报。所以种种苦乐的种种差别呢，也是从善恶两种业力的差别所变现出来，一点都不可能错乱啊，是个别升起的啊，这是一个总结，最后一个结庆。
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下个星期请不要忘记继续收听。我非常感谢净戒法师，我们一起来回向：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施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在这里，佛法在世间节目跟大家再见，拜拜。感谢收听。